现在应该好点了吧？
现在要好很多了，可以了，可以。你的这个名字跟那个现在这个网红名字一样哎，是吧？带货网红，
是
差不多
吗？
哈。
这个其实是我那个复式的编码，我还没来得及改，
哦，
就是摇的那个，我是第二位上的嘛，就是02，前面那个数字什么意思？307，我还不知道什么意思。
他肯定就是有可能就是307号，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有可能就是他那个专业代码呀，或者是什么，你是第二个
对
是不是？
对对，对，可能是这个原因。
有可能是，好像我们每个专业不都是有一个代码嘛，对吧？
对，是这样。
我那个专业叫1012，我现在还记得1012，我不知道学校里为什么搞了个101。
这么刻骨铭心，可能也没有什么真就是特别特别有意义的
对
含义
对对，
吧，
特别
就很随意，应该。
对对对，然后1012，所有人前面都是102，我就想，哎，为什么是1012啊？然后再后面是系，然后又几个啊，结果他搞了个七八位长度。但后面我记不大清楚了，最
可
后面
能，
就是，学，它整个加起来就是个学号嘛，就是我们是一个学号，1012多少多少，然后我也忘了，但是1012我还记得，它就是
游
系
戏，
的那个名字，反正你参加复试是吧？
对，就有多长时间了？一周多，一周吧，一周前参
对
加的
对
复
对，
试。
你跟我说过。啊，你这个参加复试的时候，感觉你这个特别紧张吧，是吧？
就正儿八经，就是，最紧张的时候还是在没参加复试之前吧，准备工作比较紧张，尤其是头两天的时候，就
对
是，
对对，我觉得你是不是天天去那个学习去，是吧？对，
然
那
后，其实吧，就
我突
感
然
觉
想
还
起来
是。
了，我那个啥时候，我复试的时候，我可以我们聊聊嘛，也缓解一下你现在的紧张气氛。我记得我复
好。
试的时候，我们要去现场啊，就是那时候你要坐个火车，人家老师说那个什么，你这个到哪一天吧，我忘了哪一天了，反正那一天我也紧张，就觉得我靠，不知道前面排多少嘛哈，那时候我也考了个分数。那时候就觉得，哎呀，还是蛮紧张的，然后就在那里排队等着，然后要吹牛嘛，就是老师问你会啥吗？你都说会嘛，是吧？反正你会数据库嘛，我说会啊，什么都会啊，反正我想，你又不能说老实话，老老实实的，人家老师就不要你了，是吧？实际上，我们那时候好像是十几个人刷一个，就比如说十个人，11个人刷一个这个
差
样
不
子，
多，我们
对
是
对，
六
还
个刷一个，六个刷一个。
啊，我们就是，刷的反正是挺那个什么的，哎呀，反正我们这样刷的不是特别狠，你知道吗？然后，后来我发现，哎，去面试的好像都见过，因为不是都一个导师嘛，也不是一个导师，一个系里嘛，就觉得哎，我们在那里聊天嘛，就是面试的时候，哎，结果再去上学的时候发现，哇，好像都来了，那时候还很紧张。
是，这个紧张可能就是源于对那种未知经历的这种恐惧吧，就无所适从的那种。正儿八经在现实面试现场的时候也没多紧张，还有紧张的时候就是对于这个不确定的复试结果的一个不确定性，就是你会刚复试完结束的时候就感觉，哎呀呀，我在复试的时候这个哪个细节没有做好，就是总是把那个。就是那个注意力放在自己不足的地方，就是忽视自己客观的一个价值吧，就是可能会比较更多的是自我否定什么的，不太自信的一个表现。
对对，反正自己紧张嘛。你想想，就是当时考的话，还是很想去嘛，哈，非常非常想去嘛。然后又怕复试的时候不行了，好像是梦想破灭了嘛，就会觉得非
对。
常非常害怕嘛。但是想一想，时间久了，时间久了也就这个样子，我觉得是不是？
对，可能就在当时你即将面对的时候，就感觉哎呀，好隆重啊，好紧张啊。然后， 等你经历过了之后，感觉也就是你人生当中的其中一个小小台阶，一个小门槛而已。就是，哎呀，其实当时感觉都有很大很大的一件事，然后经历过之后就感觉也就那样吧，也就那样。
对对对，尤其是你拿到了，而且这个快乐很短暂嘛，你就觉得
对。
哦，我现在是研究生了，我就觉得大概就快乐个小半天，你就觉得好像也没什么。
我感觉就跟谁跟以前的同学聊天，我就总想告诉他我上岸了，我上岸了，然后跟谁聊天都离不开这个话题，就也就兴奋个充其量兴奋了两三天，
哎，
就
对
感
对
觉
对，
也
就没
没
有
有
了，
什么
对。
不值得一提，就没必要去炫耀这个，就感觉这个就是你应该得到的，就是对自己之前努力的一个肯定，然后
对对是，对，哎，
就
反
是。
正我这个电台听众不是很了解你嘛，你可以讲讲你的事情啊，然后讲讲考研，或者随便，我也不能给你指定话题嘛，你讲讲你，反正毕竟你是学生嘛，
因
都
为，
是在学校里嘛，所有的生活经验都是在学校，你可以讲讲现在大学生大概什么样子。我们那时候反正都是玩，反而现在大学生说你们那时候很充实，我想想。我们也不充实啊，我在哈尔滨读的书嘛，然后他那时候我们不能够上那个什么嘛，不能够上网，就没有嘛，没有没宿舍里没有没法上网，有的时候是有电脑嘛，我们也不干正事，说实在的，每个人都会给自己一个滤镜嘛，就会说啊，现在大学生可能就玩手机，我们那时候看小说、打台球，然后去买那种片儿。就是不能下，
片
但是我们
儿，
会去买实体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
收藏是吧？
去那种那种光盘啊，去买那种光盘，大家在宿舍里看，也真的是没有人，也我不能说没有人学习，但大部分人还是玩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相信现在大学生也玩，我从来不觉得玩有什么了不起，玩有什么不好？因为我就是这样玩的嘛，我们玩游戏。天天研究《暗黑破坏神》呐，什么《三角洲特种部队》呀，就天天研究这个。你说上课上不上？反正也上吧。哦，对你，所以你不用有心理压力，觉得啊，这个访谈或者什么，你就讲讲嘛，就讲讲你这个大学生活也好，或者你小学生活一直到大学都可以。
好，因为我现今年26周岁，27岁嘛，然后其实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学校里度过的，然
对，你
后。
可以大声一点，稍微大声一点点。
然后我小学的话就普普通通上个小学，然后初中的话被我老爸送到县里的一所初中，就是就我们来讲，就是县里头比较好的一所初中吧。然后初中刚到那儿还不适应，然后初二的时候就是突然就感觉自己觉醒了一样，就发奋。其实也不是，就是。我感觉我整个受教育经历，尤其是在高中之前，就在18岁之前吧，我就不知道上学是为了什么，就是别人上学我也上学，然后初中的话读了2年半，然后没有参加中考，是当时被那个县一中提前录取的，所以当时的话还是就是比较骄傲的一个时期吧。然后也导致我就是，因为提前半年去上的高中，然后就很飘啊，然后就没有控制好自己，然后就贪玩，在实验班里，在高中的时候就开始，因为初中的时候学习好是一方面，然后高中的话就是全县的尖子生在一个班里，然后自己就成了那种吊车尾，啊，老师一直跟不上，然后高中的话。就把功课耽误了嘛，老师跟不上。在高三的时候吧，就被那个实验班给刷到普通班了，一共是26个班，1到4班是实验班，我在一班嘛，理科实验班，3班4班是文科实验班。当时被刷下来的时候还是挺人道的，就是，除了一班和二班2个实验班以外。就剩余的24个班，包括，文科的2个实验班也可以选，但是我当时就有点轴嘛，我本来是想选文科的，但是没有那个勇气，因为 就是已经上了2年的理科，然后高三的时候再去转文科，我觉得有点不现实吧。
有
然
点晚
后，
了哈、
对，实际上是没什么问题的。我觉得，以我现在的视角来看的话，我觉得当时转的话，倒是一个最好的选择，就有点自暴自弃。然后选，我就打听了一下，在学校里打听了一下，就我们学校最差的一个班，然后就那个什么，去那个最差的班。就是你学好很难，但是学差真的很快。
对，一出流是吧？就
对，
学好很快的。
一出流就下去了，然后就是也，但是也是你要面对高考的嘛，就是你最终的还是为了高考这个高压线，然后还是有点紧张，就是那个压力无处释放嘛。突然有一天下了晚自习就，突发奇想，我说我要不翻个墙头。翻个墙头，就是然后，再加上自己身手也比较好嘛，就三两下就翻出去了，就出去通宵上网，从此就一发不可收拾，直到有一天就被抓住了嘛，就夜不归宿，还挺严重的，当时就被劝退了，也感觉自己没什么戏嘛，然后自己就去。也不敢回家，也不敢跟家里说，然后被劝退之后，那个班主任让我家长去领我嘛，但是我爸说不管他，然后老师就跟我说那个意思，说你爸妈已经不管你了，啊，你自己想办法吧，然后我就离校了嘛，但是我是住宿生，所以我当天晚上又翻墙头，不过区别是。不是从校内往校外翻，是从校外往校内翻。然后我要把我的被褥给收拾回去，然后拿我那个被子，找了一个麻袋装起来，然后背着那个我的麻袋去网吧里通宵了。然后就通过上网嘛，就各种联系，就找一份工作嘛。那会儿17岁，想找一份工作，然后找了一家火锅店，只要管吃管住就行，哪怕。不给我发工资都行，当时就是那么幼稚的想法，然后在火锅店里，在一家那个县城里的火锅店干了有20多天，直到有一天我妈过去把我领回去，然后又跟学校里那边联系找关系什么的，又给我送回去上学，然后那后半年的话就比较安稳，就是第一次参加高考，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去参加的高考。就可想而知嘛，成绩肯定不理想，然后刚好，本科线是能过，然后不过没什么学校可以选，然后呢，就是这什么呢？这叫什么？车到山前必有路，还是天无绝？那这叫什么来着？天无绝人之路是吧？就
对
是
对对，天无绝人之路。
那个河北衡水五艺中学，就是河北的衡水嘛，就衡水中学嘛。然后他们的衡水的一个县级中学就给我们家打电话，我也不知道我们家电话怎么就泄露给那边，就是说我这个分数是可以去他们学校复读的，而且是，不要学费。然后我当时的心理哦，我去选择复读的这个心理还是挺奇葩的，就不像网上或者新闻上说的什么发愤图强啊。想再重新努力那一年，我当时选择复读的原因就是，我在高一高二的时候就有那个有看新闻的这个习惯，看报纸的习惯，就是在老师的话，班里老师会把他们看完的报纸《人民日报》发到班里，我那会儿也不想学习嘛，然后就天天看报纸，然后除了当时两个事儿比较火，就是一个是那个。美国为首的那些西方国家打击那个伊斯兰国，就是打击恐怖分子，这个事儿我就特别喜欢看，而且每隔一段时间都有相关的报道，我就在《人民日报》上看。另外一个就是关于这个衡水的教育模式，就会有很多评论什么的，会在新闻上看到，有一些批评的声音，然后也有一些鼓励的声音，有学生视角的，有老师视角的。然后也有一些社会视角的嘛，然后我当时就对这个衡水的学校就很感兴趣， 我说的感兴趣不是复读，很感兴趣他们是怎么运作的。然后反正我觉得我也没什么希望嘛，就我觉得哎，反正也不要学费对吧？家里给个生活费就行，然后我去体验一下嘛。
六 类
对。
啊，对，我倒是，说是我多说一句，我访谈过一个那个听众，就是他现在他考到哈工大研究生去了嘛，他叫 biu biu，我已经发布了他就是河北的，然后我跟他聊天的时候，他说他吃饭5分钟就可以搞定，
都不要5分钟的，真的。
啊，
我们那个5分钟
他说
都夸
在
张了。
河北衡水这边学的技能就是5分钟搞完所有饭。
对，这个其实并不夸张，
嗯，
就感觉，基本操作吧，这个就属于基本操作。
好，你继续讲，我觉得
然
怎
后，
么也得吃个15-20分钟吧。
有快有慢，就是他说的那个就是属于比较快的，然后一般人的话就是十几分钟，因为，夸张一点的话说起来，比较有意思嘛，别人也喜欢听。然
对
后我
对
复
对，
读的时候，我刚到那儿的时候还挺适应的，因为是村里出来的小孩嘛，就比较皮一点，就老是揍你啊或者骂你什么的，我觉得都能接受啊。我觉得都能接受，然后我还真发现，就是尤其是头几个月的时候，我真的发现我，哎，我靠，我好像真的有点潜力哦，就是在学，就是起码在学习考试上就有点潜力，因为当时在那个环境里头，真的就学习效率特别高，然后时间利用啊，包括就是你的一个协调能力，我觉得就是得到一个很好的锻炼吧。感觉我自己的成绩就是上升有点快。当时，那个学校宣传的就是说，上一届有一个学生，他提了200分，200零几分
特
啊，
别
对，
厉害。
对。然后我就觉得，哎，好像是不是我也可以？所以我就是在那儿适应了几个月之后，我的目标就定成我要提200分，啊，我就觉得我当时已经提了100分了。然后我觉得我再努一努，再提个100分，好像也没问题。于是我
那，
又飘了，于是又飘了，就是有点不服管教了嘛。因为你成绩也增长得很快，然后而且我主要是物理和数学，就是第一年高考的当中，物理和数学分比较低，所以就是我想的是针对性的学习嘛。语文还好，语文和英语基础比较好，所以我就想把我的语文和英语的时间就往这个理科科目上，语文嘛，就经常会在语文课上或者是英语课上写一些别科的作业，就是经常会因为这个问题就被老师 diss 吧，因为在衡水那边的话，就是。在我们看来会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问题，但是在那儿就是属于比较特别严重的违纪，比如说话、睡觉啊，然后，反正就是一切真的，就是他对那个学生的管控真的是就发挥到极致的那种，尤其是复读班就是这样的，导致我。复读不太顺利的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我跟老师产生了矛盾和冲突吧。就是有一个爆发点，就是我在课间的时候写那个数学题，因为那个我很清楚记得那是一个大课间，然后第二节课是数学。然后下完数学课之后，我有一道题没写完，就在写那道题嘛。然后第三节课是英语课，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呢？因为在我们那儿有一个传统，就是，老师偶尔会有拖堂的这个那什
对
么，
对对。
然后第二课老师的话，他会提前上课，就是去压缩你的课间时间。我就刚好在写那道。数学题嘛，那是个大课间，按理说学生可以自由支配的， 然后那个英语老师就是安排的，就是大课间要背英语单词，为下一节课做准备。然后我刚好就在写数学题，我太投入了。然后那个老师看到我写数学题，就突然到我背后，我都没有反应过来，他抓着我卷子就给我撕了嘛。
哦，
当时那个思路就突然被打断了，就腾的一下就站起来了，就那种条件反射的那种。然后老师就觉得我好像要顶撞他，就让我出去上课。就从那以后，我就上英语课就是在教室外边上课。然后我觉得这样也挺好，对吧？我也知道我不该顶撞老师，但是我觉得他挺尊重我的吧，就当时那个情况下，而且他挺蛮不讲理的。然后我也是死不悔改的那种，我即便在教室外上英语课，我也在做数学题。就是，哎，老师可能让我站出去，可能是让我反省吧。反正我是没有，当时没有去反省这个问题。
蓝牙已断开。
然后最后也不光是因为这一个原因，也因为其他的一些原因吧。包括上课说话呀，上课睡觉啊，有些很小的问题积攒到一起，就是班主任就对我越来越不耐烦嘛，就经常停我的课。我在衡水上的学，然后家是邯郸的，有，而且那个学校是衡水下县的一个学校，然后我家的话又是下县，所以我每次回家或者上学的话，就要一天的时间，所以他经常停我课两三天、两三天的那样停。
你要回去吗？
对呀，而且是需要家长来接的这种，不是你独自回去。
其实他是，我想不通这些老师为什么这样，他为什么要停你课，还要让家长来接，就是为了让你恶心一下吗？
也是教育惩罚的一种手段。
哎，我也不知道，好像是 PUA 你一样，是不是？
对呀，我就只能服从啊，就不敢。就经过这几次之后，又好几次啊，就好多次。然后最长的一次是寒假的时候，别人放20天，给我放了40天，就不让我回去。然后。
他是图啥呀？我到现在想不清，很多的老师很变态，我就觉得他图啥？你又没在那里那个什么，你又没在那里杀人放火，是不是？
反正挺折磨的一个过程嘛，然后当时，不过好在最后还是让回去了嘛，最后还是让回去了，就写保证书啊，各种保证书，让回去了。所以我也知道，我就落因为停课的原因落下很多功课嘛，然后我就经常会在晚上熄灯的时候去厕所里学习。能理解吗？好像不太能理解，就是严格的作息时间嘛，就是晚上11点熄灯之后是不允许有宿舍里任何活动的嘛。就是你要学习的话，你不能影响其他同学休息，所以你就可以搬个小凳子去厕所里学。
哎呀，真牛逼！我听了之后我就很感慨，我去厕所里学，那肯定什么都能学会啊。是他用什么方式让这些学生这么去学习呢？我真的是
就是因为本身就是复读生嘛，
啊。
那个氛围再加上衡水那个管理就比较严格，就整个那个学习氛围就很浓厚，很浓厚，对。
是这样，
然
那
后，
确实厉害，我确实佩服你，尤其是让我想起了那个那时候咱们学那种文章，那个弄青蛙的那个叫什么？哎呀，我要为了祖国学习，然后做实验就不睡觉什么的。那时候我们经常学这种课本，但是我那时候就意识到这肯定是假的。你这样一说，我还觉得啊， 好像是有可能是真的。
就是因为我跟别人又不太一样，就是别人是我是因为经常被停课，我要补回来自己的这个进度，因为所以就是，但是偶尔一次两次还行，但是我就比较变态嘛，当时就除了你想吧，5:30要起床跑早操，然后2节早自习，上午4节课，然后中午午休2个小时，下午4节课，晚上3节课，然后
晚上几点钟下课？10点？
10点吧，大概是10点。
早上起来6点？
5:30要起床的。
5:30，然后就是六哎10点钟，你11点钟能上床睡觉吧？应该是吧？就6个半小时，再加2个小时，8个半小时。
11点到2、3点在厕所学习。
对呀、啊，我就佩服你这一点啊，这真厉害。
没有，这个真的没有必要，就是坚持了有个半个月吧，就身体垮掉了，精神也有点问题，我感觉。对，然后玩脱了。
对，我觉得这我，哎，我打游戏都没怎么用功过。
然后我导致我这么变态的恶补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，他给我调到一个角落里了，我看不清黑板，就是白天在教室里的那个、那个学习状态，那10多个小时，特别是上正课的时候是无效学习。
嗯，
就是我只能听到老师在说什么，
讲
但是黑
是
对黑板上的板书过程，我是看不到的。
哦，
嗯，但是我又得学习啊，而且还得抬头去看黑板，没办法低头的，因为我是班里的重点关注对象嘛。
哦，
嗯，然后我抬头看黑板，实际上是看不清黑板。嗯、
哦、
但是我不能低头，不能低头自学。
哦，
对吧？当时还挺那什么的。
对，这 PUA 我感觉 PUA 太严重了哦。反正我觉得。哎呀，我不是最近打羽毛球吗？哈，我最近打羽毛球是有一个退休老师，退休的老师，然后他退休的高中老师，他就是在河，但他我不知道他在哪里教书啊，反正是衡水，不是很多衡水高中嘛，对吧？
对对对，
对，他是说高中好教，因为高中啊进来的人都是一样的，就差不多的人，因此呢高中最好教，他教过初中跟高中。他初中的话不一样，初中的话有的学习好有的学习差，有的学习好有的学习差，但在高中呢大家都学习差不多，反而老师的作用没那么大。他说哎，教高中可清闲了。我说你在衡水高中也清闲？他对呀、啊、他说不怎么用备课了，年年用那套课。哎，我一想他好像讲的也有点道理哦，跟我们想象的好像有点不同。
就是我说这些不是要批判这个模式或者怎么样、就是我在进入衡水那个学校之前的时候还是好奇心比较强烈的，但是经过这一年给我整的就是有点，就不只是心态，不是心态爆炸的问题，就真的是其实当时精神上可能真的受到什么点伤害了。嗯，
对，我觉得也应该会受一些伤害、
对，里面会有一些，就是像我这种同学是少数人，你要明白、是少数的，这个我是可以确认的，是少数人，就属于边缘生吧。尤其是我那个状态，你想吧，半个月每天睡眠不足2、3个小时，你想吧，而且吃饭都不好好吃，你知道吧，就是为了节省那点时间，实际上已经有点夸张。
对，我感觉你把自己也逼得有点强迫症的一样了哦。
对，然后然后因为就是压力太大嘛，我也知道这样下去不行的，我就想把自己叫醒了，说我哪怕那个老师对我多不公平，我也得跟他反映我的身体状况，说老师这次不是你要停课把我停课回家，是我自己身体 的状态不太好，我想回家休息一段时间，就是找他批准了，他倒是说没什么问题，就给我送回家了嘛，就让家长过来接。但是我觉得我休息一段时间，恢复的差不多了，想返校给他打电话，包括我回学校，但是他就拒绝我返校。
哎呦！
这个倒是我倒是挺理解他的，因为我是一个就是不可控的因素嘛，就怕我人身安全在学校里出点啥问题。
对对对，他是
对，
怕你，
是对
对，
对对，
你万一跳楼了，是不是？他不崩溃了吧？
确实是这样。然后我好说歹说吧，又经历了好多次那个努力，然后让我返校，但是就已经像是一根断线的风筝，或者什么样的不恰当的比喻吧，就弦儿已经断了。在高考之前的时候，弦儿已经断了，就只是坐在教室里的一个人而已。而且我返校之前，老师应该是在学校里，不在班里说了点什么的，就是说我可能会有点问题，就是让其他同学不要接触我。
别惹你，是不是？
对，然后我在学校的一些好哥们儿什么的就跟我说：“你知道你走了之后老师怎么说的？”然后我说：“我倒是我说无所谓，我大概也能猜到吧。不过确实真的是受到孤立了那种感觉，而且本身那个环境就很压抑，然后你又受到孤立，反正就是。”以这种状态参加了第二次高考，所以可想而知，我第二次高考也不是很成功，然后就最后还是去了一所民办的大学，学费还挺高，然后就堕落了半个学期吧，每天去网吧玩，但是我知道我这样不能一直这样下去嘛，就想着赚点钱什么的。反正在大学里也比较水嘛，就像大家说的，大家都在玩，只不过
对对对，
有玩社团的，有玩游戏的，有谈恋爱的，
对，
那我都耽误了一年，还不如赚点钱去呢，对吧？然后就开始了我第二次的悲剧，就是在一个，就是我注册的一个交友软件吧，就具体某个 A 哪个 APP 就不说了。就是被一个所谓的学姐哦，被一个所谓的学姐带到一个，类似于棋牌的那种网络赌博的一个活动当中，就线上的一个东西，在手机里就可以操作。然后就是刚开始真的是，我也不知道是这么说是为自己辩解还是怎么样，我当时真不知道那是赌博，我靠！妈的，反正中间知道了之后，意识到这不对劲儿的时候，其实已经晚了，已经投入到里头很多钱嘛。那个一个赌博的人，你想吧，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赶紧把之前输的钱给
搞回
捞
来，
回来，对，然后上岸。结果你
对，
越这么想，然后你就永远上不了岸，真的。
对你其实是跟概率在做斗争嘛，只会越陷越深。
对，这不是概率，后台是可以调整
对对对，连概率都不如。
的。对，而且你在群里一块玩的那些小伙伴什么，就是玩那网络赌博的，有一个那种 QQ 群啊，或者微信群这种交流群，里边，我觉得大多数人都是托，就起码那个带头玩的大哥。就是他会给你制定一些计划什么的，你跟我这样投那样投，那些绝对是托。反正最后就是输到自己就是没有更多的钱拿出来的时候，就输到没有东西可以输的时候，你才会想着去上岸。真的是这样。好在我没跟家里，没从家里拿钱。输的都是网贷那种，就是拆了，从这边借完，然后还到那边，然后再去玩， 然后再去还这边，再去念，就
对，很累啊！你一旦
很
有了
累的一
债
个
务
过
之
程。
后，你这个脑子实际上就已经疲于奔命了，基本上就不正常了，已经是。
对，我都有点，当时有种变态的心理，就是说，我看我这样能堕落多久，真的，不要试探自己的底线，真的，就人堕落起来真的是没有底，就是像一个深渊一样，能无
对，
底线的，无底线能一直往下掉，而且你。
对，啊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被迫参与了，很多人都被迫参与。你是撸这个东西嘛？哦，因为你有经济的压力，其实脑子跟傻子差不多。还有就是房贷、车贷，其实也是把人逼得跟傻子差不多。因为你看，整个中国人他恐惧的嘛，他。其实整个中国人，我最恐惧的就是死亡嘛。我不能说整个中国人都是死亡，就是怎么说呀？哈，所有人都恐惧死亡，但是尤其中国人特别恐惧，因为外国人的话，他恐惧死亡的话，他有很多宗教嘛，对吧？其实宗教它缓解了这个死亡的一个焦虑。稍微的缓解了一下，我没信过，我不知道哈。至少你觉得死了之后上天堂吗？还觉得还可以是吧？我们这里是死了你得花钱呀，跟现实中一样是花钱的嘛。因此，咱们这边你就会发现，所有人的语言之中，他就胁迫你，你老了怎么办？我操，我他妈咋知道老了怎么办？是不是？我们这里你看那个他们进行威胁，我们上一代人威胁小朋友的时候，你说我不结婚。他就说你老了怎么办？我不生小孩。他就说你老了怎么办？然后你说我不好好上学，我不好好上班。他就说你老了没有退休金，你该怎么办？其实他其实就胁迫你我们嘛，对不对？你会发现是这样。他其实整体这样搞下来之后，其实跟撸网贷是一样的效果，就是你对那个的已经恐惧跟厌倦，会迫使你行尸走肉一般。
对，确实是这样，就
嗯，
是。
其实你的这个情况。是，但我没有撸过网贷哈，你其实我倒是想裸贷，人家不贷是吧？男的据说不贷，你裸了也不贷。好，你继续讲，我又插了一段时间的话。
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反正
嗯，
闲聊嘛。
对
因
对
为，
对。
其实也是，本来不该说这些东西的，因为属于自己的一些黑料啊、黑历史什么的。但是我真的就是由这些东西构成的
对
一
对，每
个
个人都有黑料嘛，对。
前期的一个经历，然后就导致我，就是之前在群里聊天的时候，我在说我这些事的时候，有一个大哥就说。是什么东西，就是驱动你从这种深渊里头走出来的？我就毫无迟疑的回答说是个人价值。就是说，当你就觉得自己，还有点用的时候，你就会从这种堕落的这个状态当中去走出来，因为你选择堕落的原因，无非就是因为自己的个人价值。或者说社会价值没有得以实现。
嗯，对。
我当时的话，我真没想到啊，就是我大一的时候就把英语四级给考过了的那种，就起码在我们班里，因为我说实在的，就是本科的话，民办高校那个水平，在大家都也该有，
嗯。
应该也清楚，就是
哎，
班
民办
里
高
的。
校的学费很高吗？
15000高不高？
高，算是高了。
对，
因为我不能说我们那时候便宜，我们那时候是4000，但我不知道现在正儿八经本科就是正常本科是多少钱。
也差不多4000-5000了呀。
哦，四五千啊。
所以，你想吧，我一开始初中想考高中的实验班的目的，就是为了去省那个学费，因为预科班的。就是高中3年的学费是全免的，然后我高中毕业复读的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复读那一年不要学费，
呵呵呵，
果然免费的东西没有那么好吃的，
是啊，对对
然
对，
后
好像后来又补上了，是吧？
对，是这样。然后大学的话，一个是英语四级度过，就是通过了。我觉得，哎，我去，我好像之前还是个好学生来的，我不应该接触这些东西。然后另外的话，也是通过赚钱，就是我，因为我陷入网络赌博的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因为除了自身的堕落以外，就是因为想去赚钱来的。对，我另外除了在学校食堂兼职以外，还要做家教什么的，就是其中有一份工作是做新某方旗下的一家那个公司的一个助教，就是从那儿以后有了一个稳定的收入吧。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是真的是还没有摆脱，没有完全摆脱那个网络赌博的那个习惯，也会偶尔玩一玩，但是有了稳定收入之后。起码压力没那么大了，然后慢慢，通过买一些这个基金啊，这些东西，就是因为基金的话，说实在的也属于赌博嘛。只不过这个钱你放进去之后，你想取出来，有需要几天的这个过程嘛。这样的话，这个几天的这个过程，就导致你没有办法把那个钱立马取出来。你这个钱取不出来，你也自然。不会拿这个钱去继续赌吧，就是一个攒钱的一个方式吧。当时攒了几万块钱，然后慢慢的把那些债又给还了，就是大概欠了有8万到10万吧。通过校外兼职的这个经历，我大学3年时间把这个钱还了之后，自己又攒了几万块钱，是这样。
哦，那挺
对，
厉害了，你也挺厉害了。
然后，这个过程怎么说呢？就是，因为你要，做校外兼职的话，尤其是这种家教类的、助教类的吧，你就会，如果你做得好、做得用心的话，你会收获，老师啊或者家长的一个肯定。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，真的从一个赌徒变成一个，老师，当然助教也算老师的话，就是
也
起
算
码
也
是
算。
受，对，受人尊重嘛，然后。就在新东方待了3年这个过程当中，我觉得，哎，这个个人价值就慢慢的树立起来了，包括自己的个人自信，就是自信嘛，信心也慢慢的树立起来了，然后一点一点就摆脱了这个习惯，就是完全就没有沾那个东西，也知道，就是从那以后就格外的珍惜自己吧，就是对于那些。网赌毒啊，这些东西，真的是就不敢再去沾这些东西，真的是亲
可以，
身经历，真的完全不敢再走弯路了。
对，反正是赌跟毒是不能沾，黄还是要沾一沾的。你总得要谈女朋友吧？
有道理，就是这个事儿对我产生了另外一个影响，就是对于这个贷款的一个看法。就是我真是真的是我真的是压根儿一点都不要碰贷款这个东西，包括超前消费、花呗、京东白条什么的，我真的是不敢再去碰这些东西了。
对，
特别
这也
是，
不错，这也不错。其实我可以跟你讲，这样，其实我也不能算是黑料了。以前对我来说是一大笔钱嘛，大概就1000块，1000块，我是说我那个年代也算比较大了，1000块，在我上大学的时候，你知道吧？然后那时候也是赌嘛，我是属于赌，是合法的赌。就是买体育彩票、足球彩票，你知道吗？我大概亏掉了1000块吧。那时候1000块是真的好多的，就是我那个年代，你买一个馒头才2毛5、3毛这个样子。你想想现在多少，一个馒头不1块了，是吧？对，反正你想想，就是相当于现在的5000块吧，我认为有5000块这个样子。然后。从那之后，也不能说从那之后啊，我就慢慢的意识到，妈的，这个政府也是，我就开始研究这个彩票嘛，因为那时候没好好算概率，后来我发现，无论你怎么没，你绝对不可能从彩票上赢得任何的钱，就是整体上，你不能说他们肯定能赚钱嘛，他们买个彩票， 那个网上不经常说他买了六注彩票，六个一等奖或六个特等奖，那他妈一定是自己人，我就觉得，你知道吗？
这个，
我觉得
彩票里的东西真的这个水太深了。
咦，反正我是不相信啊！他最后那个彩票就要关门了，还有十二分钟就要开彩票了，然后突然进去几个人买了六注特等奖，这骗鬼！我就觉得那肯定是他们自己的，而且他们去领奖的时候还穿着彩票的那个他们工作服，戴着个大头套，戴上个熊猫啊什么的，然后那个衣服都不换，就是
就
提彩票。
即便现在时不时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热搜之类的这个中奖的新闻，我都觉得就是同样的事儿，只是换了一个故事而已。
对，反正
他就是在讲故事。
嗯，我觉得这可能性极低，但是我曾经也为此贡献过1000块，天天研究彩票，买哪个彩票怎么一串几几串几，后来发现偶尔赢一点，赢一点是这个样子，我偶尔赢一点，你觉得自己很厉害吗？哇，我球迷啊，猜这个还不简单，然后你猜中了之后，你赢个300块钱，你就请同学朋友吃了，你知道吗？但是
对。
你赚的那个钱是吃了，你赔的钱你要自己在搞，知道吧？根本就不可能平衡，因为你赚的钱，你赚了300块钱，请大家吃了顿火锅，又没了，当天就没了。然后，但是你下一次再买彩票，你没有把这个当本金又去买。虽然我觉得吃了也就还好一点哈，还跟朋友还关系好一点。你再把本金投进去就不行了嘛。反正我是亏了1000多万，后来。我就再也不买了，我就知道哎，不行，这个
就是玩，不管是玩牌呀、还是压根就是赌博，这些东西就让人产生一个错觉，就是你只会记得你赢钱的时候，
就是
赢钱的时候有多爽，但是好像哪怕你赢一次、输三次，但是你只会记得你赢的时候有多爽，就是没有想过你输的那三次有多惨，哪怕3大于1。
对，
但是你不会觉得这个一会小于三。
对对是，哎，你确实这样想起来，让我觉得你就有一种非常错误的幻觉。其实我不能说这个足球所有都是操纵的哈，因为它很多比赛你也很难说，这个体彩能够去操控英超，这是几乎我认为可能性也不高，是吧？但是。就是在完全没有被操控情况下，你好几支球队你很难猜的，几乎不可能嘛，你也不能按照他的强弱，因为他的偶然性太大了，经常出这种冷门嘛。
对，
反正后来我也觉得这个事情太不靠谱了，我现在我看到那种彩票我就知道这穷人税，就穷人嘛，拿个2块钱去上供嘛，烟草跟那个什么我都把它认为是穷人税，尤其是那种穷人吸烟的又便宜，他其实就是拿打火机把这20块钱烧了嘛，哈，自己吸吸，20块钱也没了，一天一包20块，烟那种的买彩票一天20-30块，我那时候上瘾的时候，哎呀，也要买个100多块钱呢，平时吃个饭不舍得啊，去买彩票可舍得了，最后就买回来几张纸嘛。当书签都恶心就扔了，哎呀，很那个。
就是对于这个彩票棋牌什么的，就是理想的状态下就是控制好个度，就是对于自律的人来讲，就是拿个3块2块的你去玩无所谓，就是玩个开心。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讲的话，还是能碰能不碰就尽量别碰，
难以控制住嘛，尤其是。你一直亏还好，尤其是突然让你中一次，我就是突然中了次2等奖，
你还中2等奖了，东哥中这么大奖？
不不，2等奖那时候就是1000多块钱，你知道吗？就那个彩足彩啊，足球彩票不是那种数百万的，足彩你即使中个1等奖也没太多钱，你知道吧？2等奖我记得那一次1600多还是1000几百多。你就觉得我操，他妈以后可以靠这维生了，他会给你一个非常错误的信号。
但
后来的话，我还是会赌一些小小的赌，但比如说哈，我后来也买过彩票，但大部分都是说 哎呀，就像欧洲杯啊，晚上这场比赛不想看了，自己没心情看了，但是又想看，我就买20块钱的。你这样就有个盼头，你知道吗？买个胜负彩，你输了就20块钱没了，赢了的话可能20多块钱或者30-40块钱，就这样。
就是除了体育类的这种爱好以外，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习惯去长期培养。但是像这种怎么说呢，就是纯玩的这种，还是不能把它当成一个习惯。尤其是你真的你习惯了之后，就真的成了你生活的一个部分，你真的很难去摆脱它。
对对对，
你只能一丁一点的被它吞噬。我说的是那种比较特别负面的一种爱好。
对对对，我认可，我认可这个。嗯，你可以继续讲讲你的。
然后呢，
这已经算是说，但是我还是说这个哈，就是因为你非常年轻啊，因为你现在非常年轻嘛，26岁嘛哈，你现在非常非常年轻，啊，我都想不到我26岁时代干什么了哈。你二十多岁的时候，那时候你肯定是低于，就是20来岁嘛，20来岁你摔倒之后啊，哎呀，你对你这一生影响很小。反而是种打疫苗的那种感觉，你就很早的，哎，就有这个疫苗了。反而是怕那种40-50了，哦，又有些钱了，又，哎，准备觉得自己很牛逼，然后从那时候摔倒了之后，50岁摔倒，哦，你就很难爬起来了嘛，非常难了。
你看，刚才开头也说了，像我26岁，读研，其实我考研也不是。一年两年，今年是第三年考，正儿八经的话考第三年考，就是其实啊，就像刚才就话书接上回啊，就是我为什么这么执着考研呢？其实也不算执着考研啊，就是因为我已经上岸了嘛。我说这上岸是从那个大学期间赌博负债那个上岸，我上岸之后就真的，因为我本身读的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。但是因为我上大学的那个状态也真的没学到什么东西，也没往那方面发展。倒是通过赚钱然后去进交费公司，哎，这个经历倒是让我挺爽，就是感觉到自己个人价值的一个实现嘛。就我觉得我应该去作为一个老师。对，也就是说我在20岁左右的时候，20整。就是基本上确定了自己将来的一个职业规划。在这之前我是上学是为了什么我是不知道的，因为你想我整个受教育经历说白了相对比较坎坷嘛。就我觉得我好像会不会作为老师的话会不会好一点，就是以另外一个视角，倒不是说我做老师能够拯救自己或者说拯救别人什么的，我就觉得当老师的话你起码不用跟那些社会上乱七八糟的人接触，你接触的最多的所以就是学生和家长。
学生
对，而且家长的话你也不是通过在社会这个场域当中去接触他们的，
家长很听你的
对，大就是绝大部分，虽然说也有极少数比较刺头的那种家长，但是大多数家长还是比较配合的。而且就是你跟这个家长最多也就恶心你一两年对啊，你带他孩子也就带个一两年或者两三年这样，
哎，
马上就要换下一批。对，就是这样的话这个社会关系会比较简单一点，然后你这样的话有更多的精力去，就除了教书以外，你可以把你其余的一些时间做点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儿，是这样。
对，
精力的话相对集中一点。
对，
但是呢，好巧不巧，我毕业那年，因为我选择的是校外的教培公司嘛。我当时想的是，因为毕竟家庭条件。也不是说大富大贵的那种，所以我想的是也不是一开始就考教师编的这种，怎么着也得在社会上玩几年吧，然后赚几年青春饭，趁着年轻在校外，真的校外机构真的还挺赚钱的，当时起码在当时是这样的。 然后尤其是又进了新东方这样的公司，我觉得当时的话还挺有前途的吧。
嗯，
因为我毕竟也不是什么名牌大学出身的，然后在新东方里边也接触了挺多优秀的同事吧，就感觉自己好像也有点优秀了，但是总感觉在学历上，包括在见识上，还是跟人家那种真正优秀的人相比，就是还是有差距的。然后恰巧嘛，又21年那年毕业，又碰到了双减，也就是说，好不容易，好不容易树立了自己正确的这个价值观，进了一个还不错的公司，碰到双减，
碰到双减了。对，新东方那时候也是元气大伤嘛，对吧？
对，而且我们还属于新东方集团底下的一个子公司，是线上教育公司，
哦，
还不是传统的线下的那种新东方学校。
啊，
当时集团就果断把这个公司给关闭了，也是当时比较早做决策的吧。像其他的那些公司，都是因为经营不善啊，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，就是无以为继的那种，就是真的干不下去了。当时我们公司还反应比较早，主动关闭，然后把老师的遣散费啊，然后学员的退费什么的都做得比较好。我觉得这也是一家负责任的这个企业应该做的吧。
嗯，
要不然的话，新东方这个品牌也不会在双减之后这好些年还竖着，对吧？
对，哎，现在好像双减又取消了吗？好像是取消了，是吧？
也不能说取消吧，这个政策哪有说取消就取消的，但是起码没有当时的那种那么严格了。而且我觉得，我个人感觉吧，好像现在家长没有双减前那么焦虑了。
其实是这样，我因为我是家长嘛，哈，是这样，就是他的焦虑与就是社会上的压力嘛，因为以前的时候考个大学生可了不得了，你知道吧？以前考个大学生还觉得你是根葱嘛，现在的话你考上大家就知道，你考上也就这样嘛，你自己也应该有感觉吧？
对，因为
因此，大家就会觉得啊 ，OK 啊，你包括好像我有点打击你，包括现在那个研究生的数量也是这个样子嘛。大家也不考了，少了是吧？现在
对，是这样，是
对，就是这样。以后博士生也是这样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获得的价值就是很少了嘛，相对来说比较少，大家也就不这么看重他。就好像现在，在我年轻的时候，大家就焦虑什么？焦虑就是要有个城市户口。我说的是真的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在农村中。有个城市户口，他们就有口粮嘛，哎，叫什么粮？我不知道是不是叫口粮，反正就是，老百姓饿穷怕了嘛。你只要有个城市户口，就是发的粮食可能多5倍6倍。因此呢，我们那时候，你想想，我小时候，我在十来岁的时候，那个农村人就焦虑有个户口，就是啊，我们花很多很多钱把小孩啊这户口买到离城市比较近的一个村。为什么？因为城市化嘛，大家都知道你这个村子会被搞到里面去，可能几年不知道，但是呢他们会花个1万块2万块贿赂那个村支书嘛。那村支书说，好，我们这里有一个什么什么农场，好，把你家小孩搞到我们这个农场里。那笔钱最后去哪了？就进村支书口袋，因为户口一点都不重要了，你知道吗？一点都不重要。我可能因为你年龄比我小，我相信年龄比我大的人可能就知道户口有多么重要。现在也有啊，现在也有点重要，是比如说说点不太好听的，就是你车祸撞了人，你农村户口的跟城市户口的不一样，你这个城市的赔的钱跟那个城市赔的钱是不一样的。就我们这里是人为的不公平，它并不是赔偿费是一样的，其实它按照户口乘上20年的一个钱嘛。比如说你每年赚个3万块，哎，赔你60万，每年赚4万块，赔你80万，但这个户口是这样，包括现在参军也是这样， 你是农村户口的，你参了军，因为你自己有这个什么，你复员之后不管你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有自留地嘛。但是城里的没有嘛，会给你安排个工作，就现在也有。我是说当年我们的那个焦虑嘛，现在你如果拉过一个人来问你有什么户口焦虑吗？没有焦虑是吧？我相信这个大学也是这个样子，博士也是这个样子，硕士也是这个样子，就学历以后焦虑吗？不焦虑了是吧？焦虑个毛，对不对？
对，东哥，虽然我叫你也叫东哥，但是实际上应该叫东叔是吧？
对对对，
就是我们毕竟真的，那个年代好像不太一样。不过焦虑都是有的。就拿我自身的经历来讲，就是我们这个焦虑是怎么缓解的呢？就是，哎，你考上高中就好了，然后你考上大学就好了，就好像你考上大学之后，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一样，就把那个大学描绘成天堂一样，真的。然后，殊不知就是你上了大学之后，所有的问题才刚刚开始。但是你抱的是什么心理呢？考上大学就 OK 了，就拿大学当成一个终点，当成一个完成时去做。然后你考上研就好了，然后你考上公务员就好了，对吧？
对对，
就是这也是你驱，虽然说也是驱动你努力的一个动力吧，但是你要知道，那个环境在变化，政策呀什么的都一直在变化，没有什么东西说真的可以一劳永逸这样。你需要努力的，你永远需要努力，然后别人好像不劳而获，好像永远都能不劳而获一样。
对，
就总感觉跳不出这个圈子一样。
对。我也是这样认为的。
对，所以的话，经过这么一两次之后，我就知道，就像我这次考研，为什么我不是抱着之前那种，就觉得自己好像考上了或者不考上怎么样，考上了就一切都好，考不上就一切都完了那样，再也不会有这种心理了。真的，吃一堑长一智，而且这一堑吃，真的。我感觉我是被这种心理给坑害的一批人当中的其中一个吧。所以每次在做决定的话，或者干什么事的时候，我都做好了最坏的打算，然后就是能够以一种相对比较平和的那种，怎么说，就是高努力然后低期望吧，这样的话不管结果如何都是自己能够承受的，然后也不影响，接下来去干其他的一些事儿。就把心态放得比较端正一点吧。
对对对，
减少那些不切实际的一些幻想。
对，我觉得这也是对的。反正你经历过一些，慢慢的，说实在的，书上得来的东西啊，或者别人教育咱们的东西啊，咱们都不信的。你只有自己搞一下。摔这个头破血流，哎，你才觉得是不是比较好，这样会比较好一点。
所以怎么说呢，就是也趁，反正你想啊，我一开始给自己树立的职业目标就是当老师，然后后来我也去尝试了，就是因为二一年毕业嘛，然后反正双减校外机构，因为当时真的我感觉也跟我自己性格比较敏感有关系，我就感觉双减来了之后真的天塌了，天塌了，就不知道该干什么了。像他们那些在公司里或者说从业比较久的老师来讲，那倒也无所谓，因为他本身就有一定的这个声誉，然后也可以通过那个学生的转介绍可以维持原先的一些工作，反而就是摆脱了公司这一层的这个剥削，就直接跟家长对接啊，他们收入好像比之前还更高了。但是像我们这种刚入行的小白来讲的话，真的你真的要重新做选择，要么你就回老家去学校周围租个房子然后无证经营，对吧？也有一份收入的，而且收入好像还真不错，
哎，不错，真的不错。
但是我毕竟在教培公司待过几年，其实里头一些负面的一些东西，真的就像一些虚假宣传呀，或者是包装啊，也建立了很多的东西。所以我包括自身的一些经历吧，就是对于这个教师的这个职业就是怯懦的那种感觉，就感觉他没有那么高尚，
对，
不像
就是个职业，
不像
就这样，
不像不像从小接受那个教育那样描述的那样，就是老师有多么多么无私啊，怎么怎么样奉献啊，好像或许以前有过这么一段时期啊，或许有些人是这样，但是现在这种功利性的社会来讲的话，都是在向前看吧。你如果还抱这种比较纯洁的想法的话，反而在这个社会当中难以立足，真的，
对对对，
就会给自己带来很多伤害。
对，
所以，但是我又一时半会儿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，也找不到自己理想的状态，只能说，先找一份工作，然后再把书本慢慢捡起来，然后我想着再去考研，去换一个新的城市。哪怕我读研之后，毕业之后也没有从事本专业的一个工作，但是还是对象牙塔里面有抱有一丝幻想吧。起码那个硕士研究生那个学历是真的。更何况我这三年备考是在职准备的，我除了挤压一下个人时间以外，我也没有失去什么东西，反而比之前那种就是白烂的那种生活过得更充实了。真的，我第一次决定考研的时候，
对对对，
选择的方向就是教育学，就从计算机科学完全就跳出来去报考教育学，然后不太理想，而且说实话第一年报考备考也有点水，然后感觉而且这个教育学专业现在特别卷，真的真的特别卷，都想进体制嘛，而且教师编的话又属于编制当中需求比较大的一部分，所以就是搞的这个研究生教育学硕士的报考也特别卷，卷不过，没办法，我觉得我卷三年也就那样。然后第二年的话，我说再换一个方向吧，反正也是在职考，然后就去选择自然地理学。我想的是，你看我选的地理学是吧，既可以当地理老师，然后又给自己找了一个，就除了当地理老师以外，地理学他总能干一些本行业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工作吧，是吧？反正学这些东西，自己也不会失去什么，我就又学了一年地理学。结果学校报的比较高呢，然后没竞争过，可能自己学的也不够到位吧。然后第三年的时候，我觉得我是不是可以再换一下，就感觉有点在，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将来要干什么，真的就属于一种很迷茫的一种状态，就是选择了其中地理学当中的一个分支，叫东南亚学。当时他这个东南亚学这个专业是放在理学地理学下边的，他的东南亚学属于一个二级学科，它上一级学科名应该叫区域国别学，就是我觉得这个区域国别学应该比较有前途，所以我当时去年的时候冒了很大的风险，就是我觉得是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吧，因为本身备考三年就有点那什么了，说是实在的就有点时间就有点长，为了考一个研究生学历，
对对，
然后每年还换一个专业，
哎，其实你想想，十年过去之后啊，你就觉得，哎呀，这那几年，你如果不干这个的话，你上个班也是
对，
这样。
真
真
的。
的，你不要你至少现在还知道你这三个专业，下一次你跟人吹牛的话，你还知道，哎，我考过教育学。比如说你跟我谈教育学，我不知道里面考什么，是不是？至少你知道一些东西吧。
对，东哥，你说的有道理。好巧不巧，您猜我报这个东南亚学，它属于一个交叉学科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，就是刚好这个学校的话，它就是教育学、地理学，还有一个历史学的一个交叉。也就是说，我第三个专业当中，应该会用到
教育
头
学
两
是
年，对，头两年的一个东西。起码我是学过一些。专
对
业
对，
相
你
关的一
知
些
道一
知
些
识，
概念也好嘛，对不对？
对，真的，尤其是地理学，对于我去年备考这个东南亚学这个交叉学科来讲，还是提供了不少帮助的。包括每年的一些学习方法呀，然后时间该如何管理啊，如何去利用什么的，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升。真的，我都完全想不到，6年前、4年前、3年前的自己，我靠！就是你想吧，大学期间完全不怎么学习，然后干又干这又干那，又干这又干那，除了学习都干了。对，然后真的就踏踏实实的，真的学了那么一两年，而且是在边工作边学的那种状态下，就把那个时间真的又重新利用到了极致。最大的一个前提是保证身体和心理健康的。同时，去把这件事儿给完成了。然后前一段时间，参加了初试和复试，然后再过2天就要等这个你录取的通知了。就哪怕最后，真的被刷掉，其实我觉得没什么遗憾了。哪怕现在让我去工作，也没有那么浮躁的心理。我觉得没有个研究生学历也无所谓，对吧？更如果说有这3年。时间让我去过渡一下这几年，就是，经济环境不太好的这个，拿3年去读一个研究生的一个学历，我觉得还是挺值得的。毕竟，反正这两年干什么也不赚钱，对吧？
对对对，你不干
然
还
后，
少赔点，
不干
如果你投资，说不定亏的更多。
对，是这样，就是，然后除了上班，上班的话。好像也没什么前途，是吧？就一个基本工资嘛，然后往上升，你想在一个三四线城市，也没有上升的空间。哎呀，还不如说卷一个比较好的学校，一个硕士学历，起码且不说研究生读下来有多充实，是吧？能学到时候多少东西，但就功利一点。为了那个硕士学历，是吧？也值了，也值了。
对对对，我觉得也可以，反正你这个有个学历，如果你再想从事老师呀或者什么，肯定是更方便一些，是吧？老师现在也要考，是吧？教师编什么什么。
对，我想的话，将来如果真的要做老师的话，就没有必要去卷那个教师编。你把教资考了之后。去一个不错的民办学校也可以，对吧？
对
而
呀，
且，
对呀，反正民办老师，民办学校的话，是不是就是说规格还就是说管的还更松一点，是吧？对
对，
老
你
师
资
的
历
要求，
要求会低一点，因为它的低是相对而言的嘛。因为你考教师编的话，你是要去跟，它是择优录取的，而且现在这种环境下。它竞争特别激烈，它就会导致特别难。就是你可能，付出了90%的努力，然后只获得5%的收益。但是校外他们都说不稳定，不稳定，怎么怎么样？其实那又能怎么样呢？
对
对
对对，
吧？
对。
那又能怎么样呢？你不用，你反而就是去避免了和他们进行一个恶意的竞争吧。更何况自己，大多数人我觉得在 知识方面、知识储备方面，应付一个教师工作的话是比较绰绰有余的，就是排除那些特别好的学校、特别好的中学，就大多数学校对老师的要求其实没有。
对对，我觉得也是，啊，很多人就觉得稳定嘛，但是很多的工作就是稳定到一眼到头嘛，也想想也不太爽哈。我们来到
对
这
呀。
个世界上，这一辈子，一直就是卷一个特别稳定的东西，也比较痛苦。我的话，我是有点受不了了。
而且真正的那个工作环境，你未必能适应得了。我为什么不选择考教师编呢？你想吧，首先，这个馒头是吧？别人抢着去吃，好像就这个馒头就不是馒头了一样。那么多人去抢，就显得这个馒头特别好吃。
哈哈，
那个面包没人去抢，然后那个面包呢就不好吃，对吧？另一方面的话，我还真的去公办学校去体验了一年，就是作为一个代课老师进去体验了一年，哎，也就那样，而且相当消磨意志，因为它不像在民办学校或者私企里边，去根据你的能力啊或者什么去决定你的薪资什么的，就是你在公办学校里好像没有考核呀，或者没有那么明确的考核，就导致你真的锻炼不了什么东西。你可能做出一些成绩，除了感动你自己以外，好像也收获不了什么东西。可能对女生来说这个职业比较好一点，更好一点，可以顾家呀，或者怎么样，而且女生的话，相对求一个稳定的工作，我觉得比较好。但是男生的话，大胆的去社会里面闯一闯，会好一点吧。机会会多一点。
我觉得，反正各种嘛，像那种小学老师的话，哈，大部分都是女的会比较多一点。小学老师啊，初中的什么我都没研究，因为就是光关注小孩上小学的时候，我发现我说，哎，你发现了没有？这里都是女老师，真的是大部分都是。
对，反正就现在的考公和考研热，还有考研吧还好，反正考公考编这种热度，我觉得真的没那个必要吧。只是因为现在经济环境比较差，大家觉得好像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会比较好。但如果说经济哪一天真的好了之后，你说那些进入体制的那会不会后悔？然后再
他们
选
不
择
是
跳出来
你
呢？
其实是有点点误解，是这样，经济好了，仍然是体制里赚钱，他们会跳出来，会掌握资源，再来捞钱，钱不多了，他们又回去，这个是真的。
也不
你要
是
相
非
信，
死。
对，我们在穷的时候，你要知道，你想想，第一批下海的人哪一个不是有背景的嘛？在。你什么时候见他说，哎，我是个农民，然后白手起家？没有，他仍然是在体制之内，他灵敏的嗅到了这个商机，然后他说，哎，我要挂，就是说这个职位留在这里，然后呢，我要出去创业了，叫下海，你就发现是体制内下海，你就会发现那些什么前首富、什么首富、什么首富，他们以前就是体制内的，就体制内他们也能拿得到，体制外他们也能拿得到。你要相信这些人精。
体制内外的话也不是非此即彼的，
对对对
反而是他们体制内里边也可以拿，然后外边也可以拿，
对，
然
对，那
后体
就
制
得，
外的话
对，按
只
权
能
力
被
分
动
配
的
嘛，
选择。
他们有权利，他会得到一个独家的知识，他出来包各种的活，因为后面他有背书嘛，
行，
他更
确
容易
实。
比普通的人。找到什么东西，就是说，进入体制内的什么时候基本上都不会亏啊。你不要觉得，哎，这个市场又变好了，市场变好了，他先出来了，他已经把位置又卡住了，真的是这样。
哎呀，反正我可能是读书读傻了吧。这
哎，
种
也不
如
是
果
读傻
说，
了，你慢慢的之后，你就会发现了。你比如说，你说 最初干房地产的那一些，哪一个不是国企的吗？是不是？
嗯，
干房地产的哪一个都是背靠哪个国企，然后什么官头厂呀或者什么厂，你要知道那以前都是国企的国营官头厂，然后开始突然干房地产，然后是不是？然后他们就是说我原来是个什么科长，然后突然下海，或者什么什么局的突然去哪里，他肯定不是那种，哎，我是因为穷嘛或者是什么，你穷人在平就是是这个样子，经济环境不好了穷人穷，经济环境好了穷人还是穷，就是说富人的话，比如说现在我看他们讲最近这两年经济环境不好，反而那个富人占比的那个就是说金钱啊财富占比又两年又增加了 6% 啊还是 7%，就是贫富差距继续悬殊，就是他们在任何时候都会赚到钱，这个也是富人的就是权力嘛，以权力为分配嘛，你要知道什么时候都分不到老百姓手里就是了。
反正
嗯，
我作为一个就是怎么说呢，就是农村家庭的小孩吧，就是通过上学一步一步，倒不是说多辛苦或者怎么样，就是走了这条路好像
没有
也不选择的样子啊。
是是，穷人最主要的是我们是这样，我们并不比人家他，但是呢还是要训练，什么什么训练，就是你要有资金去训练吧。但是我们穷人家的小孩拿到的牌是不足以训练好几次的，比如说你这样你还可以，就是你有网贷啊或者是这样是也是一种训练，你知道吗？如果再不如你的，他直接就没有机会去试错，他只有一次机会，不成功就完蛋了，就跌入深渊。但是你如果有足够的经济实力的话，你可以不停的尝试嘛。比如说你第一年考研不爽，然后呢你爸爸又特别厉害，你就说哎呦老爸就给我点钱去美国看看嘛。那然后你就去美国了嘛，是不是？
嗯，
就是这个样子，然后你自己的这个容错空间非常非常大。但是我们普通家的小孩就没有容错空间嘛，你这个不行那种地了，基本上就这样。你说你除了读书你说能干什么吗？大家都说什么都能干，说实在的他什么都能干的，这个门槛就相对来说就是说无形的门槛嘛。比如说你想去搞房地产，你即使知道房地产赚钱你也没法搞房地产，你只能去当农民工。真的，反正社会还是蛮现实又残酷的吧，反正是这样，我在我的意识中是这样子。
对，确实。
嗯，哎呀，反正
不过最终就好比之前在群里聊的时候，栋哥不是邀请我做采访，然后就是我还当时处于这个初试还没有参加那个状态，然后当时我觉得我当时说了一句比较文艺的话说。
嗯，
任何一个故事都需要一个比较美满的结局吧。我至少应该等我出事，就是等我这个你录取了之后。
可以可以，其实他跟你说了基本上就会录取你了，因为他已经复试结束了，都已经让你选专业了，他在耍你妈的就跟他搞嘛，是不是？太扯淡了。
对，所以的话我接受采访的话也是对自己过去的一个肯定。也可以画一个句号了，之前毕竟走了那么多弯路，然后是吧，
对对对，
也不错，
对，也不错，也不错。嗯，好，就是我节目的最后一个环节，就推荐书、游戏或者是什么呢？你推荐一下你比较喜欢的东西吗？
书、游戏就不推荐了，我觉得路人子弟哦。就是推荐几本书吧，然后包括一首歌。首先的话就是，其实我书柜里还挺多书的，之前买了很多畅销书，实际上也没看几本。我就推荐几本我只是把它看完了，并且还学到挺多东西的一些书吧。前两本是本尼迪克特的那个菊与刀。
这个我知道，讲日本的那个吧。
对，讲日本人的。然后还有一本是那个耶可晚外的人生。
嗯。
然后。
对。你的 ID 就是这个是吧？
啊，对对对，这个是我们专业，就是这个作者的话，他是属于这个专业领域的一个大佬。
啊，
然后第二本书的话是他的一个自传吧，回忆录。
啊，
这个第二本书对我的启发也挺多的。
嗯。
然后还有这个基辛格的《论中国和世界秩序
哦，这个我倒是，基辛格名气太大了哦，但是我确实没有那个啥，叫什么叫论
》。论中
中国
国，
与世界秩序是吧？
对，
啊，可以。
这个就是一个美国人视角，就是对中国的一个那什么。然后下面还有这个钱穆的。那个中国历代政治得失，
啊，这个我看过一些。
这个也，就是起码能系统的了解那几个主要朝代的一些东西吧，制度上的一些东西。然后最后一本的话是那个马尔萨斯的《人口原理
哦，这个我知道，但是我也没看完这个。
》。对，这是其他还有好多书，但是。我没看过，没看过几页，然后也没有资格向大家推荐。对，
可以可以可以。
然后最后的话是一首歌吧，就
嗯。
是我喜欢的一个歌手他唱的一个，默默向上游，
我默想，这谁？
张国荣的，
啊，张国荣我知道，但是我今天他唱歌吗？他不是拍电影的吗？
对，拍电影也唱歌，就是
哦，
有一段时期就是很孤独、很那个什么的时候，我特别喜
哦，
欢听他的歌。
默默向上游，行，
其他就没什么。
可以可以。
好的，因为感觉我自己表达能力比较差，所以就是整个一个半小时有点语无伦次，外加有点激动，然后
不用不用，
就说的很没有条理。
可以可以，就是我们聊天嘛，就像是吧，就朋友之间的聊天嘛，而且这个电台的话，大家很多都是陪伴型的嘛，就是我手脚是不能玩游戏，不能玩手机，可能就是上下班的路上，或者我跑步的时候，哎，就这样听一听，大部分人都是这个场景，因此就是我们也不教育人家嘛，就是一个倾听者。因为我现在40多岁了嘛，我不能说我的见识有多么多哈。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是这个样子，就是我也帮不了任何人。说实在的，就是你跟我说的一些，哎呀，你的一些人生的苦恼，我也帮不了你。你知道，我完全帮不了你。但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，哎，有人倾听就不错了。就是你讲出你的苦闷，还有你的，高兴的之处还是苦闷之处，然后呢？哎，分享给大家就不错了。其实我们都很难帮助到，就是一个人很难帮助另外一个人。我相信你现在越来越觉得是这样了，只有你自己能救你自己，基本上
对，
是这
是
样。
这样。
对，其他人很难帮助你，包括你说你网络赌博呀，或者是陷入这个，啊，就是你在当时我知道了你，我也救不出你来，你知道吗？你朋友也救不出你来，只有你自己可以把你自己救出来。
没有救世主，只有自己，
对，就是这个样子，
拯救
就
自己
是，
的永
对，可能就是有点宿命论嘛，哈，我现在人家说，我说我有点宿命论，就电台的听众说，他说，因为你这个人受到过很多打击之后啊，人就越来越宿命论。我倒是觉得，就每个人可能有一些因果要解嘛，有一些因缘是吧？因果，我们每个人的因果都要自己解自己的嘛。我们也没办法干涉了。也许你这一生中就要有一个哈，就要有陷入一场赌博这样的，然后来警醒你，或者是怎么样子。但是其他人都没有办法嘛，都没有办法说服你。包括你别说我了，就是你最好的朋友，你父母当时说你，你都不会听的。基本上是这样。
对，
你只有在自己慢慢的想，哎，这可以，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因缘要解，是吧？哈，是每个人都是这样。我现在就是录这个电台，我越来越觉得，我就倾听一下大家的故事，我反而就觉得自己的人生好像是又长了几年，就好像是我又经历了另一个人生。这也是我经常看小说的一个原因。我就觉得啊，即使那个东西是假的， 但是我看到了那个故事的主人公，我又觉得自己好像是又活了一，他那个样子
带入进去了，
对
对
对，就有这种感觉。我现在也经常看小说，就是休闲式的小说嘛，
嗯，
基本上就这样。
对，可能如果说如果说
我
再加一句，就是可能我陷入赌博的时候，然后是通过完全通过外界帮助，就是帮我还上这个钱的话，反而我可能会再次陷入进去。
对对对，有可能就是你自己的因缘，你要自己去解嘛，是不是哈？因果嘛。
谢谢董哥。
好嘞，要不这次我们到这里，以后经常聊嘛，反正都在微信上。
行，
好。
好了，拜拜。
好嘞，再见。
再见，拜拜。